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剑指中企，芬兰新法允许以国安为由禁电信设备。美国售台野战资讯通讯系统，总额约2亿8000万美元。克鲁兹说愿意在最高法院为宾夕法尼亚州邮寄投票案辩护。美众院通过庇护港人法案，参议院说将支持一致通过。川普说乔治亚州州长及州务卿违宪，要对选举负全责。川普签疫苗行政令，优先考虑美国人。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芬兰国会7号通过法律，允许当局喺有强烈理由怀疑使用呢啲装置会危及国安或国防嗰阵，禁用电信网络设备。呢啲北欧国家同邻国瑞典唔同，并冇根据国籍或源头禁止任何供应商，亦冇直接点名中国华为同中兴通讯。芬兰系华为主要对手之一，诺基亚嘅故乡。芬兰指出，呢项规定只适用于网络流量使用嘅网络重要部分，而且呢个法律可以追溯到过往。换言之，一样适用在新规实施前使用的网络设备。芬兰主要的设备供应商是诺基亚以及瑞典的爱立信，但芬兰电信运营商 Elisa 和 DNAOYJ 亦都采用华为提供的零件。美国国务院已经作出决定，批准了一项可能的对台军售，就是向台湾出售价值约为2亿8000万美元的野战资讯通讯系统及相关设备。美国防安全合作局礼拜一在一份新闻稿入边话，国防安全合作局7号提交了必要的认证，通知国会这一可能的销售。这一军售将包括野战资讯通讯系统、项目管理支持、验证测试、工具和测试设备，以及人员培训和培训设备等相关资源和设备。军售的目的旨在让台湾的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这个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及安全利益，军售亦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安全，维持区域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及经济与进步。美台商业协会对向台湾出售野战资讯通讯系统及相关设备表示欢迎。这个是川普总统今年第6次对台军售，亦是他上任以来的第11次对台军售案。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礼拜一对外宣布，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他愿意为宾夕法尼亚州邮寄投票案进行辩护。该案是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海利同国会共和党候选人肖恩白内尔提出的诉讼，质疑今次选举中的扩大无需理由。邮寄选票范围的做法在宾夕法尼亚州是违宪的。克鲁兹表示，由于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公开敦促最高法院听取由国会议员麦克埃利、国会候选议员肖恩白内尔和州议员候选人旺达洛根提出的诉讼案。如果最高法院批准受理这个诉讼，我将会随时准备为他们进行口头辩论。他还说，需要解决在全国各地看到的严重分歧和敌意，相信最高法院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在他的权力范围内确保我们的法律和宪法被遵守。美国会众议院礼拜一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将为受到政治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 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院等待表决。多位两党参院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时间十分紧迫，但他们愿意全力支持法案。在通过参众两院后，再递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曾经担任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马林诺夫斯基众议员说，但实际上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人道主义行动，这个是阻止中国破坏香港的最佳方式。北京上个礼拜大动作，对多位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进行秋后算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在致辞时提到，这些打压动作正是敦促美国尽快采取行动的催化剂。川普总统礼拜一晚再次点名共和党籍的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指责他们违反宪法，擅自改动选举规定，并要求他们对可能带来的损失负全责。川普在推文里面写道，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以及州务卿布拉特·拉芬斯帕格将全权负责我们两位来自乔治亚州的伟大参议员的潜在损失，不召开特别会议或进行签名验证。民众好嬲，川普较早时推文谈及乔治亚州的另一名共和党籍官员。川普写道，乔治亚州副州长杰夫·邓肯是一名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他谎称支持川普先做到副州长，他无法识别乔治亚州存在的大量欺诈行为证据，要更换他。川普在礼拜一早上曾经发推文说，乔治亚州共和党州长拒绝进行签名验证，而签名验证会令我们轻松获胜。川普总统将在8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以确保在开始援助世界各国之前，所有美国人都能够优先获得中共病毒疫苗。据透露，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这个礼拜四将就辉瑞和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申请中共病毒疫苗紧急授权事宜举行会议。FDA 仲计划在12月17号召开会议，讨论美国制药公司 Moderna 的疫苗问题。一位接近白宫中共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消息人士说，对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授权决定最早可能在星期五就能够作出，他预测对国际上的援助可能会在春末夏初开始，在他们为那些想要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之后。这位官员还补充说，该命令将确定当我们有了过剩的供应来满足国际上的需求的时候，谁将负责这方面的国际事务、框架、指南和运作工具等问题。这个命令指示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优先向美国人分发疫苗。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巴哥尼亚灾难再现，加强封锁被专家批评。川普说，朱利安尼染疫后无发烧，是迅速康复。川普团队要求密歇根州高院宣告选举程序违法。挑战中共，布拉格市长获选欧洲最有权势人物。美外交官脑受伤调查，或因定向无线电袭击。美国将中国等10个国家列入侵犯宗教自由名单。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由于中共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德国巴哥尼亚州州长索德6号宣布，巴哥尼亚将从这个礼拜三开始再度进入灾难状态，并将实施10点计划以应对疫情。这个是该州今年第二次宣布进入灾难状态。3月16号，巴哥尼亚州曾经率先提出进入灾难状态，实施封锁措施以控制疫情。现在索德又提出，德国目前实施的半封锁措施仍然不够，必须加强封锁。根据州长索德提出，人们应该减少接触，留在家避免感染。具体而言有10点计划，包括全州实施出行限制，学校从8年级开始实行交替上课，所有职业学校实行远程学习，在教堂礼拜里面，包括在广场上都必须要戴口罩，并且禁止唱歌，如果可能必须保证在家办公。对于这些规定，巴哥尼亚的绿党基本上支持这些措施，而社民党认为实施宵禁毫无意义。 选项党就指出，这个并不是病毒失控，而是白哥利亚州长失控。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表示，他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并无发烧，正在迅速康复。川普礼拜一对记者说，他刚刚和76岁的朱利安尼进行了电话交谈，鲁迪的情况很好，他做得很好，那个是另一场竞赛，他没有发烧，实际上他是今天早上较早时打电话给我的，是我今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川普说，纽约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朱利安尼正在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你们看到当今的情况，他做了出色的工作。川普在礼拜日下午率先发推文宣布朱利安尼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总统接着讲到朱利安尼大选后在多个摇摆州对抗选举舞弊的努力，他一直不懈地揭露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川普法律顾问艾利斯礼拜日亦都发推文话，川普法律团队将继续我们的重要工作，为选举诚信而战。我们在每个州都有一支强大团队以及能干的当地律师，这些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会继续努力。川普竞选团队礼拜一要求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宣布，州务卿乔塞林本森在监票员无法有意义地观察点票过程下，允许计算缺席选票，已经违反了该州的宪法和选举法。他们认为本森的行为亦都侵犯了选民公平合法选举的宪法权利。川普竞选团队在简报中写道，密歇根州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州务卿本身没有阻止非法选票的处理，他亦都没有确保法律授权的挑战者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机会来观察和挑战点票过程。竞选团队目前正在对上诉法院的多数裁决提出诉讼，因为他们仍然有权获得司法救济，因为选举人团在12月14号之前不会开会。而且案件入面提出的问题和未来的选举有关，他们还指出了密歇根州上诉法院法官米勒的意见，他说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争议，因为各州选举人尚未确定，选举人团尚未组成，国会亦都尚未召开会议审议是否行使权力。欧盟主流媒体 Political Europe 礼拜一宣布年度欧洲最有权势人物，有台的捷克布拉格市长何瑞普因为勇于挑战中共及俄罗斯威权首次入选。据中央社报道，以欧盟报道闻名的 Political Europe 宣布2021年度欧洲最有权势人物共有28人入选，包括现年39岁的布拉格市长何瑞普。何瑞普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成功研发出中共病毒疫苗的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科学家陶瑞吉等人都被归类为梦想家，亦就是推动欧洲前进的人。 Political Europe 评论说，何瑞普受到前总统哈维尔的启发，不单止反抗本国的民粹总理巴比斯，亦同莫斯科、北京的独裁者作对，中东欧地区有威权复辟的趋势，他想将捷克首都建设成自由主义者的希望灯塔。该刊指出，何瑞普不惜牺牲布拉格的经济，亦都要对抗中共，挑战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市府兴起雪山狮子旗支持流亡藏人之后，亦放弃北京，转同台北缔结为姊妹市。根据美国政府委托的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派驻古巴的美国外交官遭受的神秘脑部受伤，很可能是使用定向无线电能发动的袭击所致，但这个研究对加拿大外交官的类似经历并没有结论。据 CP24 在12月6号刊登的一篇报道，美国国务院委托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科学院所作的研究，旨在解释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的神秘疾病的起因。这种疾病使美国和加拿大驻古巴的外交官及他的家属出现头痛、头晕及认知问题，但是该研究报告没有对加拿大外交官及其家属的类似经历有同样的结论，为他们疾病的起因留下更多的可能性。该报告说，美国外交官所经历的症状和特征与任何已知的疾病都不同， 呢啲外交官抱怨遭受突然嘅痛苦，面部压力好大，一只耳仔有刺耳嘅声音，以及突然头晕同作呕，呢啲与定向射频能量袭击更为一致。该报告指出，半个世纪前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和苏联在公开文献中发表的研究结果，已经为这种可能的机制提供了间接支持。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宣布，将包括中国在内十个国家列入侵犯宗教自由国家名单。声明表示，国务院决定将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尼日利亚、北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列为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定义而引起特别关注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从事或容许系统持续和公然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国务院亦将科摩罗、古巴、尼加拉瓜及俄罗斯再列入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对象国，指控他的政府介入或放任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当局另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博科圣地、阿盖德和武装组织塔利班等列入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团体。美国自1998年起，每年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评估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将从制度上严重侵犯宗教自由或放任相关行为的国家列入黑名单，要求这些国家改善宗教自由状况，否则可能实施制裁。
下面是香港新闻。14中共官员被美国制裁，罗冠聪指直击要害。紫荆党成立，招募25万党员，朱凯迪指港共地下党员浮面。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为制衡北京 DQ 四名香港民主派议员的资格，美国国务院12月8号宣布新一轮对14名中共副国级党员的制裁名单。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今次较以往的名单更是狠辣，形容制裁力度之深，直击中共要害。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14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括蔡达峰、曹建明、陈竺、白马赤林、丁仲礼、郭明金、艾力、更衣明、巴海、吉炳轩、沈若若、万岳湘、王晨、王东明、武维华、张春贤。除了禁止他们及直系亲属入境美国之外，在美资产亦将被冻结。目前流亡英国的罗冠聪表示，今次制裁令中美对峙加速，亦是至今为止最严重的制裁。他形容其力度之深，直击中共要害。罗冠聪又指，这个是在香港问题上首次有中共副国级官员被制裁，数目远比因新疆问题而被制裁的官员多，精准地打击了握有实权的中共党高层，反映美国已经看穿中共的底牌。他认为未来美中的对峙局面只会更加升温。另外，美国众议院7号通过《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向逃离政治迫害的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并且协调他国提供港人庇护。法案指，抵达美国时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身份，并且是中国公民，而且法案生效后一段时间置身美国境内的人士将被视为符合申请临时保护身份。法案亦将助曾在香港抗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人士加速难民与庇护申请，包含组织管理人员、急救人员、媒体记者、协助被捕抗争者的法律人员。中国共产党下党员潜伏在香港已是不争的事实。香港南华早报12月6号报道，一班亲共派的新移民商界人士成立了新政党紫荆党，目标党员人数多达25万，比经营近30年的民建联党员还要多6倍。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分析指，25万党员人数惊人， 可能是在港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在中共全面管制香港后，这些人全部浮出水面，正式行党委管治制度。紫荆党在今年5月低调成立，创办人包括中共全国政协及瑞士信泰集团董事的李山、中博控股主席黄秋智、陈建文、黄新等，他们全部都是在中国大陆出世。紫荆党建党目的包括支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改善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的关系，推广及建立共同认同感，沟通及支持维护自由民主的香港，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促进特区政府维持稳定、繁荣、有进步的社会等。朱凯迪在社交网站撰文，指25万这个规模不单止香港政党政治前所未见，全球民主国家的执政党亦难以匹敌。朱凯迪质疑民建联经营近30年都只有4万多党员，一个新民建联怎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出6倍旧民建联的规模。如果这个目标不是随口乱讲，唯一可以建立这个规模的党组织的方法，就是直接将潜伏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浮面。在国安法时代建立一党独大的政治组织，和大陆中共正式睇齐。为抗争做人道支援，守护孩子行动户口被汇丰冻结，港府在收紧防疫，礼拜四开始食肆禁晚市、堂食等措施，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流亡英国的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及家人的汇丰银行户口日前被港府冻结。12月7号深夜，在反修例运动担当人道支援的慈善团体好伦社北区教会亦表示，教会的守护孩子行动在汇丰银行的账户被冻结，教会传道人陈海兴夫妇的户口亦被同样对待。汇丰回应指是按警方的指示和要求处理。好伦社北区教会在昨日深夜发出声明，指教会的唯一银行户口无故被冻结。会堂主任陈海兴传道及太太的户口同时被冻结，还指该会是已注册的免税慈善团体，所有资金都是由香港各阶层捐赠，曾为超过70位无家者服务，提供30个免费宿位，形容今次是明显的政治报复。教会还表示，在过去一年，义工团体守护孩子行动在示威现场作人道支援，但是在政权的眼里面，我们同现场各位尽香港人本分的救护人员和记者一样，都是反抗的代表，今次是严重的打击宗教界，甚至是剥夺社区工作的自由，严正要求汇丰即刻解冻户口。另外，曾在反送中运动被捕及罪成，其后受聘于教会的注册社工刘家栋在 Facebook 表示，教会3间无家者宿舍被警方搜查，他亦已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汇丰冻结教会事件引起国际关注，香港监察组织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在推特发文，形容简直令人发指，并且会去信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欧盟及英国政府，就此事介入汇丰银行和香港政府的做法。香港疫情严峻，政府会进一步收紧防疫，特首林郑月娥8号表示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收紧社交距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会在10号起禁止食肆、晚市、堂食，以及关闭一系列处所，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等，呼吁市民冬至及圣诞减少聚会外出。陈肇始表示，虽然港府早前已实行一系列防疫措施，但认为人流聚集仍然多，过去一个礼拜确诊超过600宗，港府将在10号收紧措施，包括禁止食肆、晚市、堂食， 夜晚六点至第二朝四点五十九分停止堂食，以及关闭一系列表列处所，包括健康中心、美容院等。宴会上限亦会由四十人收紧至二十人。陈肇始提到，政府会租用指定酒店作检疫之用，中国以外地区抵港的人士将在指定酒店检疫，检疫者亦需要在第十九日或第二十日再次作检测。他还说，就如早前专家所言，希望市民可以减少外出，可以将人流减至七月时的水平，希望大家心入面有喜欢的圣诞节。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美国对欢迎欧盟通过人权法案，督促欧盟尽快行动；格雷厄姆督促乔治亚州对邮寄选票进行审计；川普政府宣布制裁中共人大常委会十四名副委员长；川普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有好多大事发生。梁国雄、陈浩桓等八人清晨被港警拘捕，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来临之际，欧盟星期一通过了制裁侵犯人权行为的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案。根据这项新的人权法案，当个人、企业或组织做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参与酷刑、劳役或系统性性暴力时，欧盟可以据此进行制裁，当事人亦将被禁止入境欧盟。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欢迎欧盟通过这一个全球人权制裁框架。声明说，这一个突破性成就将进一步保护全世界的人权。美国国务院表示，欧盟的新措施为其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对侵犯人权行为追究责任。新制度将补充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制裁人权侵犯者的努力，更加强我们本已牢固的伙伴关系，保护人权，并在全球范围内压制未来的人权侵犯。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寻找其他盟友和合作伙伴，通过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将人权侵害者从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剔除。声明还说，美国鼓励欧盟尽快根据该法进行第一批制裁。欧盟外交官们则表示，第一批被制裁者将会在2021年第一季度被列入制裁名单，新政策的有效期为三年，之后则根据需要可以进一步延长制裁期限。今年9月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说，我现在宣布我们马上提出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提案。冯德莱恩还罕见提到了欧盟将会在中共在人权和经济问题上进行回击。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以被迫害致死的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2016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正式生效，适用范围扩大到全球，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典、英国、荷兰、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家近年陆续制定了类似法律。星期一，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呼吁乔治亚州选举官员允许对邮寄选票进行签名验证。格雷厄姆说，必须对邮寄选票签名进行审计，才能够令人对乔治亚州的总统选举结果有信心。格雷厄姆在另一则推文中说，能够获得签名审计的唯一办法是让乔治亚州州务卿改变想法，或者由州立法机构召开特别会议，授权对签名进行审计。乔治亚州将会在明年1月5号举行国会参议院两个席位的复选。格雷厄姆表示，乔治亚州立法机构召开的特别会议还可以在这个复选之前商讨解决有关邮寄选票的问题。格雷厄姆上个月曾经表示，如果明年参议院仍然由共和党掌控， 他将要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议院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到调查邮寄选票欺诈问题。川普总统亦一直督促乔治亚州对邮寄选票进行签名验证。他多次谴责乔治亚州州长肯普和州务卿拉芬斯帕格没允许对邮寄选票签名进行验证。星期一，川普对肯普提出质疑，说为什么他拒绝进行签名验证，他在这里隐藏什么？川普之前说肯普至少可以立即要求召开立法机关特别会议，这个是很容易做到。川普说如果乔治亚州允许对选票进行简单的签名验证，他将会是该州轻松而迅速地获胜。川普律师团队11月21号要求乔治亚州进行第二轮重新计票，并指控该州在首轮重新计票中缺乏签名验证和其他重要保障措施。川普团队说没有签名验证，第一轮重新计票形同虚设，再次令到非法选票被计算在内。但是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帕格在第二轮重新计票中仍然拒绝进行签名验证。川普团队说如果没有签名验证，重新计票将同最初的选票统计一样虚假，我们一定要停止计入非法选票，希望这一件事情很快到来。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对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美国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制裁目前已上升到多个中共副国级高官，但是中共人大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尚未被美国纳入制裁名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刊发公告说，北京对香港民主进程的不断攻击已经摧毁了香港的立法会，令到它成为一个橡皮图章，不再有实质性的反对派。造成这些攻击的其中一个层面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动，它实际上阉割了香港人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选出代表的能力。公告宣布国务院将追究这些肆无忌惮行为的责任人，这些责任人包括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公告说这14名高官和他的直系亲属将被禁止前往美国，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将不得和他们进行交易。公告说我们今天的行动强调美国将继续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追究北京破坏香港自治的责任。中国人大今年6月底强调通过港版国安法，授权香港政府推行违反一国两制的政策，镇压异议人士，损害香港自治，港人的自由权利进一步被钳制。今年8月，川普政府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现任和前任警务局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镇压民主运动，压制香港的自由。10月14号，美国国务院正式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和镇压香港民主活动的个人有业务往来，否则他们可能很快会受到二级制裁。当日根据香港自治法案，美国国务院公布其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甄别10名受制裁的中国大陆官员和香港官员身份。11月9号，国务卿蓬佩奥再次宣布制裁4名中港高官，禁止他们前往美国，并封锁他们可能拥有的任何与美国相关资产。川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大家可以期待未来几日看到很多大事。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选举涉嫌舞弊，诉讼案件已经提出，现在我们找出了可以采取的举措，但他没有透露更多详情。川普说选举是完全被操纵，这个是对我们国家的耻辱，这个就好像个第三世界国家，这些选票从各个地方涌入，使用的是没人知道所有权的设备，大家对投票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却称之为小故障，但这个小故障并非小故障。他们被发现计入数千张选票，顺便讲一句，所有的选票都是对我不利。12月1号， 鲍威尔的律师团队曾经公布另一名匿名网络安全专家长达37页的宣誓证词。宣誓书解释了 Dominion 投票系统硬件和软件的安全隐患。这些投票机都不是专门研制，经过 VSTL 投票系统测试实验室认证，而是采用市面上现有的第三方商用技术，特别是其大多数硬件和软件的生产都外包给了中国。另外 Dominion 投票系统又和内容分发网络商 Archimedes 合作，可以将美国大选数据传送到德国和中国的 Archimedes 服务器上。密歇根州的一名法官上个礼拜五下令授权对该州安特利姆县的22台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取证审查。川普法律团队高级顾问艾利斯星期一仲告诉福克斯新闻，川普团队目前正是努力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仍在游说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选出自己的选举人。他们认为根据美国宪法，州立法机构有权选择自己的选举人。星期一，德克萨斯州资深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表示，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听取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选举诉讼，他有意愿在美国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支持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这个是该州共和党州议员挑战州政府大幅扩大缺席选票违宪。12月8号清晨，香港警方拘捕了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8人。据港媒东网报道，警方当日上午六点几在屯门大兴花园拘捕了陈浩桓，并在九龙湾企业村拘捕梁国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东区区议员阿牛曾建成和陈荣泰、社民联邓世礼和东区区议员徐子健亦都被捕。消息指出，梁国雄、陈浩桓涉嫌参与今年7月1号集会游行，案件则交给港岛总区刑事部跟进。今年3月，民阵以书面形式通知警方，计划在7月1号在港岛举行公众游行，但警方向民阵发出反对通知书。7月1号当日，陈浩桓、徐子健、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和邓世礼一同在湾仔杜鲁治道至轩尼斯道一带组织和带领游行队伍集结。港岛总区刑事部当日一早在全港多区采取拘捕行动，被拘捕的8人年龄介乎24岁到64岁。另外，被拘捕的8人中，陈浩桓和胡志伟分别被控煽惑他人、举行或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3项罪名，梁国雄、朱海迪和邓世礼则被控举行或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2项罪名，而曾建成、陈荣泰和徐子健则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今年是中共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七一大游行，民阵等团体发起当日在港岛游行。虽然警方已发出反对通知书，但仍有约万人上街示威，市民高举反对港区国安法等口号，遭到警方喷焦、施放催泪弹和发射水炮驱散，并有370人被捕。12月7号，美国国务院宣布追究中共人大全部14名副委员长在破坏香港自治上的责任。这10名高官和他的家人将被禁止入境美国，同时他们的资产将被美国冻结和禁止交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中共高官泄露国家机密，委内瑞拉议会选举，蓬佩奥发声，宾夕凡尼亚州爆大量选举违规行为，大法官释放新信号。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一名中共专家自曝中共过去几十年怎样利用华尔街搞定美国的内幕，这段视频被指揭穿了中共深层渗透美国背后的真正目的，在海外疯传，但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当局封杀。正在调查美国大选的著名律师鲍威尔亦转发了这个演讲视频。这位演讲者叫做翟东升，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共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等职，又被称为习近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11月28日，翟东升在上海观视频工作室中的一段演讲视频在海外疯传。翟东升在视频中毫不掩饰地声称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够搞得掂。视频中翟东升得意地说，什么原因？我们上边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有我们的老朋友。他还举例说，一名华尔街顶级金融机构的亚洲区总裁老太太，不但有中国国籍和北京市户口，还在东城区长安街附近有套四合院，他一出马就能够帮中共摆平不少困难。翟东升根据这个得出结论，在过去的美中关系之中，中共大耍金钱办事，畅通无阻，但2016年之后，华尔街搞不定川普，贸易战开打前后，华尔街曾经试图帮忙，但是力有不逮。接着翟东升面带狡诈的表情说，但现在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了。他说，大家看到拜登的仔被川普说你在全球有基金公司，他继续说哪个帮他建立的基金公司呢？明白没？这里都有买卖。这个时候台下听众响起会心的掌声。外界认为翟东升的言论透露出中南海试图通过拜登再度搞定美国。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在推特上转发了翟东升的演讲视频，他评论说，这就是中共对美国超限战的活教材，应该让美国人都看一看，这个视频在大陆已经全网删除了。翟东升的视频走红网络之后，有网民表示希望川普团队那些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人民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现在鲍威尔转发视频之后，有网友说鲍威尔大律师都知道这个视频并且转发了，那我就放心了。还有人说翟院长只是想显示自己的聪明伶俐和功劳，不是想关键时刻的演说变成了铁证，聪明反被聪明误，此刻的民主党可能正在恨得牙痒痒。在大选前夕，拜登家族和中共有利益勾兑的硬盘门丑闻就被曝光，有证据显示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通过儿子亨特和中国华讯能源公司进行商业腐败交易，获取巨额资金。川普总统多次公开表示拜登是个腐败的政客，勾结中共出卖美国利益，若果拜登当选，中共将控制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6号谴责委内瑞拉立法机关国民议会的选举是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一手策划的诈骗和骗局，在反对派的抵制下，在6号委内瑞拉开始了有争议的国会选举。根据希望之声新闻中心报道，总统马杜罗试图将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成员送入议会，夺取最后一个他尚未掌握的政府机构，但反对派人士表示，这样一来委内瑞拉仅存的民主将被扼杀。由美国支持的政治家胡安瓜伊多湾圭道所领导的反对派联盟正在抵制这次投票， 当日各地区投票处几乎没有排队人潮，整日以来投票率相当低。反对派联盟仲计划在选举后几日内进行公投，询问委内瑞拉人民是否希望结束马杜罗的统治，并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亦已经明确表态，不会承认虚假的选举结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6号发推文说，委内瑞拉已经发生选举舞弊，马杜罗非法政权宣布的结果不会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今日发生的是一场舞弊和骗局，而不是一场选举。正值美国大选结果备受争议之时，蓬佩奥这番说话被外界解读话中有话，一语相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5号亦在推特表示，委内瑞拉举行的选举是欺诈，美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要求委内瑞拉实现自由、基本人权、法治和真正公平的选举。欧盟等国际组织则拒绝派观察员参与6号的大选，强调民主进程的条件不存在。委内瑞拉原本是个富庶的国家，但在已故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 Hugo Chavez 和他的继任者马杜罗的统治下，已经深陷经济危机。自2019年11月以来，通货膨胀率达 4000%， 身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储备国却面临产能崩溃，出现燃油短缺，超过500万人逃离委内瑞拉，这也是全球第二大移民潮，仅次于饱受战乱所扰的叙利亚。马杜罗是查韦斯亲自挑选的继任者，他在2018年连任，被认为是舞弊和贿赂的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拒绝接受马杜罗政权的合法性，美国司法部还起诉马杜罗，悬红1500万美元缉拿他。而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被指控涉嫌造票的 Smartmatic 计票软件亦和委内瑞拉关系匪浅。美国大律师鲍威尔表示， Smartmatic 的拥有者包括两名委内瑞拉人，并与该国的独裁者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有联系。一名证人曾经亲眼见过投票软件怎样黑箱操作操控2013年委内瑞拉大选。当他看到这次美国大选投票日晚间多个州突然停止计票的时候，他就知道类似的事件在美国发生。另一位证人是前中情局 CIA 高级官员，他表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和2004年帮助查韦斯继续执政的投票操纵行为诡异地相似，包括停止计票、费城选举委员会在没有任何民间监督或观察下处理数十万张邮寄选票等等。鲍威尔指出，202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大规模舞弊是一项跨国阴谋，涉及共产主义国家资金运作，企图借助投票软件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林伍德大律师亦表示，中共操控了这次美国大选是美国的最大敌人。美国等50多个国家自2019年1月起将瓜伊多视为委内瑞拉民主过渡的合法临时总统，马杜罗政府则获中共、古巴、伊朗等政权的支持。宾夕凡尼亚州是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关键州，目前已经爆出大量违规选举行为。此前数据研究人员对宾夕凡尼亚州选民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个州有超过23000张邮寄选票收回到选举部门的日期比邮寄出去的日期还要早，还出现了选票还未寄出就已经收到的奇怪现象，还有8万多张选票收回日期亦令人质疑。早在11月21号，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海利 Mike Kelly、 共和党国会候选人肖恩·帕内尔 Sean Parnell 以及宾夕凡尼亚州众议院候选人曼达洛根 Wanda Logan 等8人在宾夕凡尼亚州提出诉讼， 指控该州第77号邮寄投票法违反州宪法。针对宾夕凡尼亚州的有关邮寄选票欺诈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 Samuel Alito 要求宾夕凡尼亚州官员在12月8号上午9点前提交有关此案的摘要，来回应共和党议员麦克·海利提出的诉讼。这个诉讼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州令人质疑的大选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大选的过程中，12月8号被普遍认为是安全港最后期限，亦即是说各州要在这一日之前解决有关选举的任何争议。但美国无党派律师团体托马斯莫尔协会 Thomas More Society 的阿米斯塔德项目 Amistad 在12月4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最后期限并非一成不变。针对海利议员的诉讼案，阿里托大法官最初要求宾夕凡尼亚州官员在12月9号下午4点前提交对此诉状的回应辩论，而现在将最后期限更改为12月8号早上9点钟。这个案件在上周末被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12月8号的最后期限可能是最高法院受理海利起诉案的信号。海利指控放宽邮寄选票限制的宾夕凡尼亚州77号法案违反宾夕凡尼亚州宪法和美国宪法。共和党国会候选人肖恩·帕内尔和其他共和党人亦加入了海利的这个诉讼。他们在诉讼中指出，增加邮寄投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因此这个州数十万张选票应该被取消计票资格，这将足以让川普总统在这个州翻盘。起诉书称，关于联邦公职的选举，宪法对州立法机构和国会的具体角色都做了规定，作为各州在未能正确进行选举时的补救保障。目前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海利等人的诉讼，并称他们之前没有及时提出这个诉讼。但是联邦参议员泰德·告鲁兹 Ted Cruz 等人指出州法院在这耍花招，并表示如果宾夕凡尼亚州想改变投票方式，这个州必须遵循法律来进行。现在海利等人已经将这个案件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海利在诉讼中还要求最高法院颁布禁令，禁止宾夕凡尼亚州官员进一步推进大选结果的最终认证。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消息，在苹果公司相继开始开发自己的系统级芯片 SoC 之后， Google 亦都为 Pixel 智能手机和 Chromebook 研发自己的芯片。据知情人士透露， Google 最近成功研发出代号为 Whitechapel 的单片系统，并已经测试了几个星期。这个处理器包含了8个 ARM 内核以及一些额外的硅芯片，旨在加速 Google 的机械学习算法和改善 Google 智能助手应用的性能。据报道，这个芯片的制造采用了三星的5纳米工艺，由于新的移动片上系统投入商用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可以预期，假如一切进展顺利，并且这个芯片能够带来具有竞争优势的性能，Google 的 Pixel 智能手机或将在2021年较晚时候换上 Whitechapel 系统。星期一，国外爆料达人 Leaks Apple Pro 给出的消息说，苹果或者会在12月8号发布新硬件，除了备受期待的16寸 MacBook Pro 产品线刷新，一同推出的还有2020年款 Apple TV 机顶盒的到来，这个时间要早过之前的爆料信息。从最新爆料看，2020年款 Apple TV 采用了同新款 iPad Pro 相同的 A12 Z Bionic 芯片組，同時提供 6GB RAM 以及 128GB RAM， 以至提供更強的性能，從而滿足用戶對遊戲的需求。指出新機將主打 4K 內容，輔以升級後的散熱系統來確保 A12Z Bionic 芯片能夠盡量維持在較高的運行頻率。之前還有消息說，蘋果可能還會在12月8日推出頭戴耳機新品，隸屬於 AirPods 系列，售價更貴，預計在4000元左右。電子商務平台 Wish 公司星期一在一份新文件中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首次公開募股籌集至多11億美元，令到他的估值最高達到140億7千萬。私人投資者對 Wish 公司的最新估值是112億。這個文件顯示 Wish 計劃出售4600萬股股票，價格在每股22到24元之間。 Wish 由前 Google 工程師Peter Suszewski 在2010年創立，是一個希望幫助用戶發現超便宜商品的電子商務應用程序。這個程序提供各種折扣商品，從廉價的家居用品和服裝到電子產品和玩具，來針對中低收入消費者，為他們提供比在 Amazon 在內的其他網站上更便宜的選擇。星期一，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Uber 將它的自動駕駛汽車部門出售了給矽谷的競爭對手 Aurora Innovation， 成為了這間 call 車公司為向股東兌現盈利承諾而進行的最新一次業務退出。兩間公司星期一表示，作為自動駕駛汽車部門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交易的一部分， Uber 將向Aurora 投資4億美元現金。 Uber 表示，交易完成之後， Uber 將持有 Aurora 大概 26% 的股份， Uber 首席執行官 Dara 亦將加入 Aurora 董事會。 Aurora 由自動駕駛先驅 Chris Urmson 領導，他曾經幫助啟動 Google 的自動駕駛項目，這種交易將提升 Aurora 在自動駕駛行業的地位。這筆交易預計將在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 ATG 的估值大概是40億。這個部門在2019年4月的估值是72億5千萬，當時軟銀、Denso 和豐田都入了股。10月8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專項撥款92億美元，用於未來10年美國農村地區寬帶網絡的建設。 FCC 主席說，這個是美國有史以來為擴大高速互聯網服務所採取的最大舉措，這筆資金將撥給互聯網服務提供商。 FCC 在它農村數字化機會基金的第一階段拍賣中表示， Charter Communications 公司贏得了12億2千萬美元，將為106萬個地點提供服務，而 SpaceX 則贏得了8億8500萬美元，將為642萬2000個地點提供服務。這些公司在拍賣中相互競標，從而將公共資金引導到各個農村地區，願意以最低成本建立最快速網絡。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